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在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
弟兄姐妹，我想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题目是除旧布新，布新来迎新年啊。我想我们有几处的经文，我们先看一下。那这几处的经文呢，我们来看有五处的经文，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一下这五处的经文？那我们一起来念，好，一起来朗诵。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新的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是一天新似一天。然后第七章的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的应许，就应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但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最后一节的经文记在雅各书的第二章十四节里面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是有信心却没有行为，又有什么益处呢？我想其实今天是十二月的二十九号，还有两天就是2014年1号。我想总是在这个年尾和年节的这个下年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心态，我们在这里等待一个新的年来。其实你看看周围的话，你不相信到2014年1月1号，其实我们周围的环境并没有什么改变，哪有什么新呢？哪有什么旧呢？其实真正的旧和新的意义，乃是在于到2014年又有一个新的轮回，365天在我们的前面等待着我们。那我想在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我想从四个方面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年终岁末的时候，到明年初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有一个什么心态。第一个，我想年终是一个反思的时候。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大概不是每一个人，我想很多人都会在一年的时候，年终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身体检查 physical exam。 我想这个时候也许是我们做属灵的 spiritual 的一个 examination， 来做一个反思的时候。那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清除垃圾的时候。啊，我想中国人的习惯到年末的时候一定会大清扫的。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面父亲母亲一定到这个时候会叫我们把家里面每一个人自己的这个地方要清清干干净净的，能够准备来过我们的新的年。那第三个呢，我们立志新转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心态，我们立志来准备来迎接这个新的年，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思考到我们该怎么做来迎接这个新的年。那最后呢，也许是采取行动的时候。所以我想今天在这个四个方面，我来跟大家一起来看反思的时候，我想刚刚的诗歌也是告诉我们说，在诗篇的第46篇第十节讲到，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那中文有些版本的翻成你们要休息，但我想安静是要翻译的更好，因为现在休息不相信大家坐在沙发上面休息的时候，不是看电视吗？就可能就在玩这个 Candy Crush， 或者是就在做别的许多的事情。所以呢，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休息。但是我们只要真正能够安静下来的时候，你真正能够感觉到神真是在我们的周围。那我为了跟大家分享这篇的这个今天早上的一些分享的话，我在过去的4-5天里面，我每一天早上差不多是4点钟起来。那4点钟起来有个好处，哎呀，这个非常的安静，这个大地还在沉睡中。把窗帘打开的时候，看到外面的天空，这个星星飞满天的星星。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4点钟起来的，但我也不大常4点钟起来，不过就是因为要准备这个信息，我4点钟起来。但是我特别能够感受到那个安静里面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在这种安静的时候，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真是可以感觉到神在我的周围。好，所以呢，我就在思考，我说2013年这一条路我是怎么走过来的。我就在想， 我说这个神，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老的基督徒，我真的我常常讲说，人家问我什么时候得救，我都不好意思讲，因为我是1963年就得救的一个基督徒，我是在新竹的这一个信义会的得救的一个基督徒，老基督徒，老基督徒，在一这样子长的一个在教会里面过的日子，你知道久了以后，你就会变成习惯性的，就是你做什么事情变惯性的，礼拜天来主日变成惯性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服事是惯性的事情，甚至于唱诗歌做许多的事情，我们真正失去了那个属灵实际的意义在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我自己想到的时候，我说怎么能够从这种固态的那种规律性的那种，像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所说的，你们过的是年节，是过的是日子，这种在属灵里面没有实际没有真正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到了那个所谓的属灵的一种虚有其表的东西。所以我就讲说，今天我们真的是要注意到，我们是不是真的在神面前，我们是真正的在敬拜神，我们真正的是跟神在一起。那我在想的时候，这一年2013年，神让我在属灵的这个 journey 里面，这路程里面经历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要让我看到我们不能是在一个形态上，在一个形式上来过做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2013年对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神借着各种不同的事情，当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向他祈求的时候，神真的就跟我说话，神真的就把他自己所要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情显在我的身上，让我再一次能够领会到，这个神是复活的神，这神是个大能的神，这神是真正的神，这神是在我们周围，只要我们来到他面前，他就来到我们的生活中，他就在我们的左，最后在我们的右边的一个神。我最记得这个今年的这个见证是，我在6月份我去这个中国做短宣，这个中国的短宣，也许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一直在做，已经做了差不多7、8年了。我专门是在做的是在中国的一些商场职场的一些基督徒，感谢神，这么多年来神兴旺了许许多多在商场上的一些基督徒越来越多。那我在6月份的时候，我是先到青岛，我在青岛跟弟兄姐妹做了一天的这一个分享和培训，然后我要从青岛坐飞机飞到这个北京，因为北京的晚上，当天晚上在一个家庭的教会，我一跟一群的弟兄姐妹有分享，所以我们在青岛我分享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差不多是2点多钟，我要坐的飞机是4点钟的飞机，所以赶到飞机场的时候差不多是3点15分，时间非常的短促。结果到了机场以后，我要去拿登机证的时候，就一拿登机证就发现他说没有我的机票，我说不可能的，这个连一个青岛的姊妹跟我一起，他帮我订的机票，他帮我订的机票应该有位置，应该有你的名字的，他说没有你的名字。所以我就说那怎么办呢，他说那个时候正好你给我看你的护照号码，那我就给他的证件号码，一看呢，哦，有了这个名字呢，他们订的位置的时候是用我中文的名字朱振中这3个字订的，但是我的护照是美国的护照，是英文的名字，所以他说这个小姐就说，那我不能给你这个登机证，因为给你登机证你也过不了安检的，因为这2个证件是不符合的。我说都快登机了，可不可以麻烦你就让我能够拿到登机证，我看试试看呢。他说我跟你讲没用的，所以呢我这个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我说那这样的话能不能帮助我应该跟谁讲一讲，也许可以有一个办法能够行得通的办法呢。他说没办法的，我跟你讲，你就重新买个机票。但是我一看我重新买机票的时候已经超过了45分钟，机票机门也关了，所以也不能买这班飞机，那我晚上还要到这一个北京去分享，说那我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吧，你去跟那个办公室的那个主任跟他讲一讲，看他可不可以通过。那我就跑到他的办公室，就跑到那个办公室，青岛的机场很大，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坐在那里打电话，那我就在他门口等了差不多3分钟、4分钟的时间，他打完电话了，他跑出来说什么事儿？我说我现在有个问题啊，我这个机票订的是中文名字，我的证件是这个英文的，这个美国的护照。他说那不行，买谁知道你是谁啊，你就重新买机票好了。我说我不是买机票的问题，是我赶不上这班飞机，我在北京还有个会。他说那是你的事情啊，那我没办法。那我说你可不可以通融一下帮忙，我没办法通融，你这个证件不符合是不可能过去的。 他就走回到他的办公室去了。那我就走在那里，我就跑回到那个柜台，那个柜台与他的办公室大概至少有50公尺的远的距离。我就跑那边去，我说，哎，因为我是这个 United 的金卡，所以我就跟 United 金卡说，哎，我可不可以，你帮我再看看，是不是有办法给我拿到我的登机证？我心想，用金卡可能也有办法嘛，因为是金色，至少是金的嘛。结果他说，那个小姐说不行，你这个证件不符合的。那我们跟青岛的一个姊妹，还有跟北京来的跟我一个弟兄同行的弟兄，三个人，我们就站在青岛的机场的大厅的中间，我们说我们来祷告吧，我们就手牵着手带三个在里面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一看抬头一看，哎，这个主任离这个地方，离他的办公室至少50公尺之远的地方，他站在我们旁边。他既然站在旁边，那我就不妨就再问他一次了。我说，先生呐，可不可以帮忙？他说，我告诉你，不行就是不行啊。那个我们这一个青岛的姊妹说，先生你看看是不是能帮忙，因为我们实在还有个会议在北京要开的。他说，这样吧，你把你护照给我看看。好，护照我就给他看，一看，哎，就是一切就松动了。他就拿着护照就到了门口，到了那个登机的地方，到了那个拿那个 boarding pass 的那个 ticket 那个地方。那打那个小姐姐打，她说不行，这个人和这个文字名字是中文的，证件是英文的，是行不通的。她给她吧，她就给了我登机证，上面是中文的名字。因为我拿了登机证，我就非常的高兴。但一想说，那我怎么通过安检呢？我说，先生，我都过不了安检了。他说，那你跟我走吧。他说，跟他走，跟他走就走，走到我旁边还有一个小门，这就是所谓的 VIP 通道。从那个小门以后走进去以后，那就检查一下行李，行李检查以后，那个时候就已经差不多是正式已经登机的时候。我正在检查行李的时候，扩音机就在报告说，到北京的那个飞机马上要起飞了，还有一位乘客，请赶快登机。那我就把东西一包了，我就拿了就跑啊。跑了以后一看，我出来的时候那个门是登机口的 gate 2， 那我的 gate 是 gate 11， 所以我整整要跑9个门。但是你知道奇妙的是，当我走9个门的时候，每一个门的飞机都是晚点的，只有北京的那门是准时的。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进到飞机上面，我坐下来喘气的时候，我说，神啊，真是感谢你。到了北京晚上的聚会的时候，我正在那里祷告，在准备晚上的分享的时候，突然间一个姊妹说，哎呀，朱弟兄，你来帮忙，你来帮忙。我就跑到楼上去，什么事情啊？他说，这个我的儿子羊癫疯发了。我说，怎么了？一看他儿子在地上就打滚啊打滚啊，那我就赶快我就摸了他的头，我在那里祷告，我说，神啊，求你救这个孩子，求你救这个孩子。祷告了差不多5分钟，这孩子嘣一下跳起来，个子很高啊，高中生的那些现在中国的孩子都吃得好养得好，个子很高的，一跳起来吓了我一跳。结果他说，我好了，感谢神。那天晚上的聚会非常感谢神，这就是在40个人的聚会里面，我呼召也有5个人的能够回应，愿意接受主。我就感到在神让我知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真的是一位神。我们千万最可怕的是，我们每一天到神的家里面，我们每一天在神的事工上服侍的时候，我们变成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失去了属灵的实际，失去了属灵的意义。我想一个在神面前服侍的人都会有这种经历在里面。到了今年的11月份的时候，我在上海，从上海到北京，在北京跟一群的工商团契的教会的工商团契的弟兄姐妹要分享一天。我在上海，结果 Vicky 呢，新平呢，就感冒了，就传染给我，我也感冒了。所以我去到北京的时候，我已经是感冒的相当的重，但是我就一面咳嗽一面就在那里讲课。讲到晚上5点多钟的时候，他们说，看你的身体不太行了，还我想他们就到此为止，本来是安排晚上还要讲的。所以呢，我就回去休息。回去休息的时候，弟兄姐妹的爱心就给我许多的药。我拿到房间去休息的时候，他们给了我12种药。我拿了这12种药，我说，神啊，我要吃哪一种药才能医治我呢？因为下面就要到成都去的。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说我吃什么药呢？就我就跪下来，我说，神啊， 你告诉我吧，到最后什么药也不吃吧，就靠着信心来祷告，结果12个药一个药也没吃。我就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第二天早上我的感冒全好了，我可以继续到成都去跟成都的弟兄姐妹分享。我把这些见证告诉你，不是说神对我就有什么恩典，但是神借着我长时间在神面前服侍的时候，我已经进到那个服侍的那种形式，那种规律性的时候，神再一次能复兴我的话，是让我看到，让我经历到，让我摸到，让我真的感觉到神的同在。那今天在神的服侍的家中，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像我刚刚所说的都有这种经历，我们非常的忙碌，所以我们要安静，你要知道我是神。这个忙碌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在各个地方跟年轻的弟兄姐妹分享，我在 Cocon 的弟兄姐妹在中区的时候跟他们分享，在西区的时候他们两次的这个年轻的弟兄姐妹分享，我都告诉他们说最可怕的敌人就是忙。但是你去看每一次分享的时候，各个的人都告诉我说，朱弟兄啊，我们非常的忙碌，工作的忙碌，家庭的忙碌，服侍上的忙碌。但是忙碌是一个魔鬼给我们的很大的圈套，因为到忙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一天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他的太太在地上找东西，在客厅里面找东西。他说：“你在找什么？”太太说：“我在找我的耳环呢。”哦，他在，你说在，你在找耳环。他说：“你的耳环是掉在客厅里吗？”他说：“不是的，是掉在卧室里。”那他你怎么在客厅里面找呢？因为客厅里面的灯光比较亮。今天我们很多人非常的忙碌，忙到一个地步，我们真都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说在这个时候，我求神让我再一次看说我自己在神面前的服侍，我自己知道我在神面前的服侍真的不像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做的有更多的年岁，因为自己已经快70岁了。70岁的话再服侍10年也就是10年的光景。所以我说感谢神让我在神面前能够有这样机会的服侍。所以让我想到我有一天在这个 4S 的这个操场里面在走路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这些太太们推着这个小婴孩的车子，我看到这个婴孩的车子里面的小婴孩睡在那个摇篮的车子里面的时候，如此的安详。我说神啊，感谢你，我这一生待在里面，你教我一个，求你教我一个功课，让我就像那婴孩里面的小婴篮里面婴孩篮子里面的小孩子能够安息在你的怀里面。我现在住的地方跟 4S 的 campus 不远，所以我早上去聚会都是走路去的，走路有一个 trail。 有一天旁边有一个骑脚踏车的人从我旁边过去，你知道外国人有一个习惯，骑脚踏车从你旁边过去的时候他会讲一句话 on your left， 对不对？就告诉你说有车子从你左边要来。我一听这句话，我说神啊，谢谢你，因为就像以赛亚书34章里面讲的，或在左或在右，总是有主的声音在我后面告诉我说，行在路的当中怎么样，尘埃行在路的当中。所以我就说神啊，真的是你一直在照顾我们。我记得有一次在这个 shopping center shopping mall 里面的时候，从厕所里面出来的时候，一个年纪大的一个老先生拿一个拐杖撑着撑着走，从门里面出来的时候，哎呦，我一看那个门正要关上打到他的时候，我赶快就把那个门 hold 住。结果这个老先生走出来，我说哇， Are you okay？ 他说 I'm fine as long as I have this can。他说只要我有这个拐杖的话 I can walk， 我可以行走。我就想到我说今天我们的神不就是我们身边的拐杖吗？让我们除了两只脚以外，我们还有多出一只脚出来，我们有3只脚走在这个神的路上，我们真的是能够走得更远，能够走得更稳。这是今天神带领我们的。今天很可惜我们就凭着我们自己的2只脚我们在努力的走路，我们忘记了神还给我们一只3只脚，那个脚帮助我们走得更稳，也帮助我们走得更在他自己的旨意的当中。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我真的非常感谢神在一面一面 一点一点的带领我。那我现在在2013年的末尾的时候，我们看2014年的时候是怎么样来看呢？我就想到我说今天我来回顾我2013年我在神面前真的有许许多多做的不足的地方。我们 4S 的这个青年人的这个工作我们一直没办法突破，有这么多的中国的家庭在那里，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有智慧，让我们有能力能够突破那个地方，能够把我们 主恩堂的，把我们主恩堂能够带到这个社区里面去，把神的恩典福音带到神的这个社区里面去。在2013年做的很多不够的地方，因为我有很多带导的人，所以自己的脑子也不好，所以我就写下来带导的名单放在我的书桌上前面。但是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看着那名单的时候，我说神啊，真是我为这些带导的人真是没有付出全部的心在那里为他们带导。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面临许许多多的挑战，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中间身体有问题，有疾病，有过世的。 How many people， 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在我自己的带导的时候，我真的是在神的面前 cry out， 向神那里呼求说，求神啊，求你拯救他们，求神啊，求你帮助他们，求神啊，神啊，求你怜悯他们。我们可能就是一句话的带导我们带过去了，我们两句话的带导我们带过去了。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做的实在是不够，让我再一次也想到我自己2013年的时候，我说神，求你对付我一个最大的，我一个罪就是骄傲的罪。我承认我自己有很大的骄傲的罪在里面，而且那个骄傲的罪最可怕的是它是隐藏在我心里面的深处，从我们的言辞里面，从我们的思维里面，也许我们不会表达出来，我们隐藏在里面，但是我们就有那个骄傲的心在我们里面。看别人不顺眼，看别人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在服事上面我们总觉得自己是对的，我们在服事上面总觉得要满足自己的服事，满足自己服事的欲望。所以我说神啊，在这些方面我是做得不足的。好，我们来看第二点。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